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门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于建立在吉林女子监狱遭迫害，家人探视权被剥夺；武汉工程师韩凯被劫持在洗脑班，妻子下落不明；安徽法轮功学员徐平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30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建立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2021年5月27日被转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不让家属会见，情况令人担忧。2019年8月15日，于建立与丈夫王东吉、公公王克明、婆婆王凤芝在吉林蛟河家中被四平梨树警察绑架。当天他母亲傅桂华、妹夫孟祥琪也被绑架，一大家人被非法判刑7年或者7年半。于建立被拘禁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八间区一楼严管，每天凌晨4点被强制起床，强制坐小凳子折磨，被刑事犯人包夹，强制洗脑转化，不让会见家人，也不让买生活用品。家属多次去监狱要求会见，并和监狱信访、狱政、纪检、会见室等相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帮助协调解决，但监区里边均以各种借口搪塞拒绝。据了解，臭名昭著的八监区主要关押法轮功学员，采用手段有长时间坐长宽高均为约20厘米的正方形面带棱带包的小板凳，好多人长时间被强制坐，导致臀部坐烂，不许买最基础的生活用品，如卫生纸、卫生巾等，上厕所没有纸，侮辱人。据悉，八监区区长钱伟女52岁左右，为了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她指使犯人虐待、残害法轮功学员，经常不让吃饭、睡觉、上厕所，掐乳头，往身上泼凉水，体罚时要求两腿夹纸片坐在小凳上一动不动，纸片一旦掉下来就被又踢又打。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法轮功学员韩凯先生6月15日在单位上班时被警察绑架，劫持到江岸区洗脑班，随后他妻子周慧云也失去了联系，没有音信。韩凯50岁左右，是武汉市中南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是一名出色的技术骨干，单位每次接到重大工程设计项目，基本都有他参与设计和技术把关。同事们都知道，遇到技术难题，韩工要解决不了，那就没有人能解决得了。韩凯的工作态度和待人接物在单位是有口皆碑，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在这次中共所谓的清零运动中也成了主要骚扰迫害的对象。在江岸区政法委部署下，从2021年5月份开始，百步亭社区管委会及居委会多次到韩凯的家里和单位，对韩凯进行所谓的清零转化。韩凯的妻子周慧云40多岁，江岸区黄陂路小学优秀教师，也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周慧云的教学态度和教学经验在学校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多年来他带的班级学生成绩在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周慧云多次担当学校公开课的主讲老师，为学校赢得了很多荣誉，深得同事们的尊重，家长和学生的爱戴。在这次中共所谓的清零运动中，百步亭社区综治办人员三天两头找周慧云谈话，以工作相威胁，强制要求周慧云转化签三书。周慧云顶着压力多次与各方人员讲大法的真相，不少同事私下表达对周慧云担心，说你的课上得这么好，我们不想失去你这样优秀的老师。周慧云在丈夫被绑架到洗脑班后不久也失去了联系，不知现在的周慧云身在哪里，是否平安。洗脑班是中共私设的一个无法无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信仰的黑监狱。中共在20多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将洗脑班对外谎称为法教班、转化学习班、法治教育中心和法治教育所等。今年中共当局又对外谎称为关爱中心、关爱之家，以此来掩盖迫害真相。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合肥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平女士2020年11月11日在家被警察入室绑架，后办理了所谓取保候审，2021年5月11日被警察构陷到蜀山区检察院，徐平的律师要求检察院不予起诉。徐平是铁四局建筑处退休职工，以前曾患严重的心脏病、甲状腺肿大、妇科病、高血压病等。1995年仅仅45岁就办理了病退，于1996年在铁四局大院跟朋友一起学练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修炼一段时间后很快一身病全都好了，只是想要把这么好的功法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受益。徐平却一次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迫害。2020年11月11日徐平正在家打扫卫生，被所在单位中铁四局建筑处保卫科孙九敲门，和叶地派出所警察跟在后面。打开门后，警察就开始抄家，把家里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等抢劫走，把徐平绑架到看守所。因为被非法抄家和惊吓，徐平的心脏突然发生房颤，看守所拒收，于当天回到家中。2021年5月11日警察又所谓的走程序，把构陷他的案卷移送蜀山区检察院。徐平的律师将徐平案不起诉，撤销案件法律意见书，邮寄给检察院以及各个相关部门。据悉，目前蜀山区检察院准备退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迫害必须结束，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中领馆前抗议；日本名古屋法轮功学员举办弘法征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抗议，揭露中共长达近22年的迫害，呼吁中共官员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让德国民众了解法轮功和中共迫害的真相。7月1日是中共建党百年，中共对中国民众犯下了滔天大罪，特别是从1999年7月中共在中国全面打压法轮功，逼迫人们放弃修炼真善人，全然不顾法轮功为社会和国家带来的积极变化和良好的社会反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更是利用手中权力迫害上亿法轮功学员，给中国社会和传统道德带来巨大灾难。常年坚持每周到中领馆前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达斯卡鲁女士说，我到这里来参加抗议活动，就是要告诉人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希望那些对法轮功还不了解的中国民众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走出中共宣传的谬论误区。法轮功学员陈刚表示，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22年来一直没有停止，中共还祸害了中国社会100年。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一定要结束。希望明年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到这里来抗议了。希望到那时，中共已经解体，迫害也结束了，人们在中国可以自由地修炼真善人。2021年6月27日，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最繁华地段举办了弘法，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声援全球塑浆的征签活动。名古屋刚刚解除了疫情的紧急状态，法轮功学员们打出写有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 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及声援全球塑浆签名，中共停止活摘器官等内容的中英文横幅，并向过往行人发送有关法轮功与疫情的真相资料。有很多过往行人在了解了真相后都在征签簿上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980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观察与觉醒，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5日。很多事情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情发生质变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遗憾的是，量变时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质变时也只有吃惊和无奈。从最近发生的大象出走、人口数量下降，到复旦教师杀人，莫不如此。如果人们一直不能看透诸多社会乱象的祸因，灾祸只会变着花样的重复出现，这无疑会让中国广大民众付出更多惨重的代价。可是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把中国人当代价？大象北上昆明引起全社会对大象生存环境、人与象之间冲突的关注。原来适宜大象生活的西双版纳森林天然植被被毁坏，代之以橡胶林和赚钱的茶叶。多年来，吃不饱的大象经常走出保护区，到附近农地觅食玉米等农作物，导致人象冲突、经济受损乃至人员伤亡。这一次只不过是大象走得更远而已，这又何尝不是中共盲目发展经济、杀鸡取卵赚快钱所付出的代价呢？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人们才如梦方醒，原来计划生育政策早该停止。早在1991年， 中国就出现了总和生育率低于 2.1 的拐点，之后2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收缩，2012年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即工资增长已经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当时的中共在干什么呢？2012年6月，陕西镇平县强迫交不起罚款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七个月大的胎儿。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多生实行经济处罚的国家，而强制堕胎造成的实质暴力杀人的行为更令外界震惊。如今中共出台了三胎政策，但为时已晚，高房价和教育焦虑让许多中国人不敢生。有人评论称，60年代70年代的人有生育欲望却不让生，现在80后90后不想生却让他们生，中共的政策其实毁了这两代人。更有评论称，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人口，如果不把人当人，怎么能有人口？复旦教师杀人案更是震惊全国乃至海外，现在留学海外的博士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回国，如果他们知道回国后的境遇，将会有更多的人打消回国的念头。事实上，高校非升即走的教育改革已实施很多年，国外也有这一制度，但是国外七八成的受聘者可以留下，而中共则人为地制造恶性竞争，大量招聘青年教师后又大比例淘汰，把青年教师当成高学历韭菜，这不仅造成极大的人才资源浪费，还引发了诸多抱怨与矛盾。复旦事件只不过是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极端表现，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不幸成为中共邪恶制度的牺牲品。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是中国人口多而资源不足才导致社会内卷吗？是政府财力不够而缺少教育医疗投资吗？显然都不是。中国是世界上监控投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共将这些监控老百姓的钱，将每年相当于军费开支的万亿维稳经费用于民生，将政府盖大楼乱投资的这些来自于纳税人的钱用之于民，而不去强行关闭为打工子弟开办的民办学校，那么我们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会好得多，农民工子女也不必因返乡上学而造成严重的家庭撕裂。目前中国人最大的痛点之一是高房价，不知老百姓是否想过，为什么别的国家土地是个人的，政府只收交易税和房地产税，而中国的土地却是政党的，政府能收取大量土地出让金，还只给购房人70年使用权。事实上，在1950年中共土改前，农民不是完全没有土地，只是富农和中农拥有更多的土地，而这也是他们勤俭致富积累起来的合法财产。农民给地主打工得到报酬而养活家庭，就像现在人们在公司上班拿工资一样。但中共却煽动阶级仇恨，将地主视为剥削阶级，煽动农民血腥土改斗地主，农民短时间内抢到了土地，但中共早已有另一套阴谋。土改之前，中共就决定走苏联的农村合作社道路，所以中共的一纸文件将农民的土地完全收归集体所有，连土改前拥有的土地都要上缴，贫农成为一无所有的赤贫，而中共却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更为荒唐的是，土改前中共说是农民养活地主，但中共成为唯一地主之后，却反过来说是中共在养活农民。而农民获得了什么呢？1998至2020年间，中共靠卖地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 58.8 万亿，分配给农民的不到3万亿。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即使按照世界各国最高的 40% 的政府征税比例计算，政府应分给农民 60%， 即35万亿。这意味着中共霸占土地之后，从农民手中抢走了35万亿。这不仅是农民低收入的根源，也是中共垄断收地卖地，进而推高房价的根源。历年数据显示，地价涨幅高于房价涨幅， 所以房地产商只能把楼盖得越来越高才可能赚钱。也就是说，中共是中国最大的土地掠夺者、分配者及受益者，而中国人则被动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或许有人说，政府也想控制高房价，但控制不住，这正是问题所在。今年中共转换卖地方式，推出集中供地来抑制地价上涨，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开发商对土地的渴求以及市场上充裕的货币供应，反而使地价创出新高。这说明中共长期违背市场规律形成的问题已经积重难返，现在即使想用政策之手调控，已无法解开这一死结。正如九评共产党所说，邪、骗、煽、斗、强、痞、贱、灭、控是中共的九大基因。中共并非想富民，就是把百姓当韭菜一茬茬的掠夺。真正卡中国人脖子的不是什么境外势力，不是美国人限制芯片与种子出口来遏制中国发展，而是中共不想让中国人直起腰杆。今年七一之前，中共强力高压维稳，但是社会问题与突发事件却越来越多。从接连不断的矿难到江苏病校抗议，再到内蒙古教育整顿、主动上缴400亿等丑闻，负面消息已经到了按都按不住的程度，哪里还需要向境外反华势力递刀子？中国人每天感同身受的就是这一切。最近，中共高调宣传描述1919年青年觉醒的红色剧目《觉醒年代》，片中陈独秀两个儿子赴刑场成为泪点，但中共却只字不提陈独秀本人后来的觉醒。事实上，晚年的陈独秀彻底否定了中共及苏联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才是社会的出路，而他的女儿因不堪文革迫害而冒死偷渡香港，最后逃到美国，一辈子不愿意再回来。觉醒者不仅是陈独秀，早期中共领袖张国焘、瞿秋白都看透中共内斗的残忍，中共虚假抗日、违背民族大义而抛弃中共。所以说，这一代人的1919不是觉醒，而恰恰是被共产主义蛊惑，才将中国拖入深渊。对于中国人来说，看透中共本质、摆脱共产邪灵，才是真正的精神觉醒。相信从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次运动与灾难中走出的中国人，并不希望历史的悲剧重演。人们真心盼望中国几代人遭受中共欺骗和蹂躏的代价可以终结。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
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从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齐珍，90年代他在政府推行的强制绝育中子宫受伤，本来体质就差的他在绝育之后又出现了很严重的炎症， 肚子整天胀得要命，什么活儿都干不了。旧病新病加在一起，30多岁的他几乎成了废人。就在他痛不欲生的时候，一本宝书让他绝处逢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齐真，今年已经是年近花甲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大病没有，但是小病不断，神经衰弱，记忆衰退，心慌气短，胳膊疼痛，这都是经常的，不是去做心电图，就是去做脑电图，3天2头的去看病，中药西药不断。更不幸的是，1994年我们地区开始强制性的做计划生育手术的时候，把我的子宫给勾着了，结果引起了严重的慢性炎症，整天这个小肚子里像打满了气似的，憋得要命，什么活儿也不能做了，在地上走10几分钟就得赶紧上床，在床上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2条大腿根部是又酸又软，只有仰卧在床上，把双腿弯起来才觉得稍微舒服点儿。可是天天这样躺着，弄得头还疼。2年多的时间里，我是四处求医问药，看遍了我们地区的县乡医院，也没能治好我的病。后来又到省城大医院去找专家看，结果专家都说这是慢性炎症，去不了病根，只能是注意调养，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能干重活，不能上火。这么多的条条框框，我才30多岁呀。本来家里日子过得就紧，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2个孩子都小，这么多的家务活却什么都不能干，我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因为我家离卫生院比较近，为了方便，我就自己学会了打针，还让我丈夫也学着给我输液。当时我的左手背扎遍了，就到右手背上扎，右手背也扎满了，就再到脚背上扎，我双手疼得直哆嗦，还攥紧拳头忍着痛，鼓励我丈夫说，你放心的扎吧，我不疼。其实我是疼得受不了了，为了让他放开胆子尽量扎进去，这样会少扎几针，我是为了减少痛苦才这样说的。花了钱，受了罪，折腾来折腾去，始终不见效，让我是又急又气，可我也没办法呀，自己也觉得没有希望了，背上了思想包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脾气也越来越差，这样的恶性循环加重了我的病情。姐姐们看我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就想，这是不是得了虚病了？他们甚至都想去找找民间的一些巫术来帮我驱驱邪。就在这个时候，和我家同住一个大院的大娘已经修炼法轮功半年多了，她看见我成天一包一包的西药，一锅一锅的中药，熬药熬的半个院子里都是药味儿。大娘就劝我和她一起去练法轮功，她说，你那肚子憋气对练功人来说是小事。我听了，当时心里还有点不高兴，心想，我这么痛苦你还说是小事，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事啊。那个时候我认为练气功是老年人干的事，我年纪轻轻的去练怕人家笑话，况且我也不知道练着法轮功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一天晚上我去大娘家串门，一进门我就看见挂着的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在眨眼，我很奇怪，就问大娘，大娘，你挂的师父的像眨眼了？大娘说，没有啊。说着我俩走到师父的像前，仔细一看并没有眨眼啊，可是当我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我又看见师父的像在眨眼了，大娘还是说没看到。当时我就想啊，会不会是这几天家里事儿多，我着急上火， 眼花看错了。可是隔了十来天后，我在大娘家又一次看到了师父的像眨眼，这真的让我觉得很神奇。在大娘的不断劝说下，再加上我对自己的病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想要不就试试吧。于是一天晚上，我就跟着大娘去读法轮大法的书了。只见他们三三两两的从四面八方按时来到了练功殿上，分别盘坐在炕上地上，大家轮流读着《转法轮》这本书。当时我听着他们读，心里觉得就像天上的神仙在谈天上的事一样，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这一晚上就把我给吸引住了，从此以后我每天晚上都跟着大娘去读《转法轮》。早晨我们就一块儿去练功点练功，负责教功的同修一边教动作一边给我讲功理，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纠正着我的动作。每天练完功，我都是汗流浃背的，这个汗流浃背可不是形容啊，因为我经常在练功的时候就感到后背的汗水啊顺着脊梁骨就流下来了。让我觉得很欣喜的是，每天早晨练完功回家，我觉得这身体啊比以前睡了懒觉还要舒服。以前上台阶我都感到很吃力，可是练功后没几天，我上台阶就变成了小跑了。随着不断的学法和练功，师父开始给我清理身体。我虽然开始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了，但是我对师父给清理身体这一点还是有些半信半疑的。有一天我习惯性的扁桃体炎又发作了，就在我要去看病的时候，大娘劝我说让我不要害怕，告诉我这个状态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不会有事的，过两天就好了。我坚决地说不行，我扁桃体发炎从来就是看病吃药，我的毛病我清楚得很，这样硬挺怎么能挺得过去呢？如果今天晚上不赶紧去输液打针的话，到半夜怕是会发烧的厉害，我丈夫也不在，我们母女三人可怎么办呢？大娘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没事，肯定能挺过去。这个时候我带着三分相信七分怀疑的心理，就想先按大娘的意思先挺着吧，再说现在天也晚了，要找医生也只能明天了。临睡前我还是不放心，一再叮嘱我的两个孩子，把你姨的电话记好了啊，万一妈妈要是病得厉害了就给你姨打电话。不料到了第二天，我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还是和昨天一样，因为家里事多，白天只顾着干活了，忘了嗓子不舒服。到了第三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怎么嗓子一点也不疼了，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好的了。我觉得既奇怪又纳闷，潜意识中觉得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发自内心的高兴。就这样我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从此更坚定了我学法练功的信心。记得在199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突然觉得小腹里憋得要炸了似的，整个人都坐立不安，接着腰部也酸痛起来，就像是要断了似的，坐不得躺不得。可是过了三四个小时，这种状态就渐渐的好转了，浑身上下觉得少气无力的，直到第二天还是软的，不愿意下地，往起抬头都觉得吃力，坐着还得靠着点东西才能支撑住。就这样连续七天在床上躺着，不想吃也不想喝，可也不觉得饿。在家人的再三催促下，我早晚各喝上一勺稀饭，中午用一勺子面汤泡上几根面条，什么菜都不想吃，看见就恶心。亲戚们看见我这样，急得都劝我快上医院去看看，有的说都成什么样子了你还这样顶着。我没力气多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头告诉他们没事，不用管，过两天就好了。 不论谁说什么，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是师父给我宵夜了。果真，一个星期以后，我突然觉得身体舒服多了，这个时候我能下地了，走在路上就好像踩在海绵上一样。又过了一两天，就完全恢复正常了。家人都说我瘦得变样了，我一上磅秤，结果发现体重竟然一点都没少，太神奇了。但是我的体型确实变了，以前我是肚子大，现在是前胸高了，因为肚子变小了，身材显得苗条了许多，走起路来也轻巧了许多。在我练功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之前身体上的所有病都不见了，什么病根子，连影子也看不见了。我身心那个痛快呀，真是无以言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病一身轻啊。从此我身体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从挖坑修厕所到搭房顶，家里的什么活我都能干了。亲戚们见了我都说，你这病好了，整天钻到地上上到天上，没完的折腾。是啊，是法轮大法让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为自己能修炼大法感到无比的庆幸。我到哪儿都想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我是主持人心语。君子应以忠厚诚实待人，不要暗藏心机，无论自己的职位高低和环境优劣，都应当正直无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分。宋朝名臣傅瑶瑜就是这样一位好人好官。我们神传文化中推崇的素位而行、安分守己的做人理念，正是他一生的写照。傅瑶瑜字钦之，宋朝济源人，自小刻苦聪慧，不到20岁便中进士，官至中书侍郎。他为人忠厚正直，同人交往没有城府，别人都不忍心欺负他，为官十分尽职尽责，坚持说真话，其德行操守一直受后人传颂。嘉佑末年，傅瑶瑜升任为监察御史，有一次在皇城巡逻的士兵吴清诬告一妇人杀了人，审讯后发现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官吏叫吴清前来解释清楚，但主管内事的官员不让他来。傅瑶瑜对皇上说，陛下怜惜吴清，但恐怕从此以后不能再听到外面的事情了，我认为不如把这件事交给外面处理，公开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并进行奖赏和惩罚，这样以后上报的事情都真实了，这就是增广视听的方法。如果放纵而不过问这事，进谗言的人就会肆意横行，百姓就不知如何是好，想求得治理好国家行吗？当时有内侍官员和一些宠臣参与违法之事，傅瑶瑜认为这是皇上宠幸的过失，应当防微杜渐，所以都对这些人进行了弹劾。当时国家缺乏财物，傅瑶瑜上书劝皇上应当节俭，削减费用，为天下人做出榜样，不耽误农时，
不损害商人，这样国家自然会富裕。英宗即位后，傅瑶瑜升任为起居舍人，英宗同皇太后同时处理政事，后来英宗生病，由皇太后一人处理。英宗的病痊愈了，可皇太后听信身边奸邪小人的谗言，迟迟不将政事还给英宗。傅瑶瑜为此多次上书，请求皇太后以天下和公心为重，还政给英宗，并驱逐那些进谗言的小人。皇太后最后听了他的，还政英宗，并且驱逐了进谗言的人手中。傅瑶瑜后来升为右司谏，同知谏院，皇上非常礼遇他。他每次从东厢房走来，英宗都会向东亲身接待他。做完事告退时，英宗大多目送他走远。他经常有善言进谏，经常纠正政事方面的过失。他在皇上面前议论事情，没有回避和隐晦，下朝后同别人谈话也从来不骄傲自负或特殊。一次议论政事时，英宗问傅瑶瑜为什么不谈谈蔡襄这个人。傅瑶瑜回答说，如果蔡襄有罪，陛下为什么不自己用刑法处置他，怎么还用我来说？英宗说，我想要台谏官说话，作为公义来废黜他。傅瑶瑜说，如果从公义来说，我只看到蔡襄办理山陵的事情有功劳，没有看到他的罪过。我身为谏官，让我依皇上的旨意来谈论这件事，我不敢。皇上命令傅瑶瑜和赵瞻出使契丹，回来后吕慧、吕大房、范纯仁等大臣都因进谏规劝皇上而被罢免。皇上想任傅瑶瑜为侍御史之杂事，傅瑶瑜上书要求罢免离去。英宗当面挽留他，傅瑶瑜说，吕慧等人已经被驱逐，我从道义上不该留下，又第二次请求辞去。英宗很惊愕，说，这样的话就真的不能挽留了。就这样，傅瑶瑜被贬为河州知州。从谏官一下子被降为知州，大家都认为不合适，心想傅瑶瑜肯定不会听从。结果傅瑶瑜一切照办，说，君子素其位而行，谏官有进言的职责，作为知州知道遵守法令罢了。到了后来，知州通判乘机问他，你因为直言被贬斥到这里，为什么不提当御史时的事情？傅瑶瑜说，那时是为了自己的职责，怎么能够不说话呢？现在作为太守，应当宣扬朝廷的美德，如果喋喋不休地去追说昔日政事的缺漏，这和诽谤有什么不同？神宗即位后，傅瑶瑜被召回京城，宰相王安石和他原先就十分要好。王安石这时正要推行新法，但朝中反对的人太多，所以他想让傅瑶瑜支持他，借傅瑶瑜的声望来平息纷争，并说如果傅瑶瑜支持他，他将受傅瑶瑜更高的官职。傅瑶瑜对他说，新法世人认为不合适，果然是这样的话，就应当赶紧讨论这件事。我平生不喜欢欺瞒，所以敢于以实相告。王安石为此而怨恨他，授他很小的官职，不久又让他出任河北转运使，而后的两年内被在各地辗转改任了六次。但无论任他为什么官职，他都依旧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分。 在任徐州知州时，这里前任知州曾占用公家的钱，傅瑶瑜来到这里后替他偿还那些钱，还没有还完又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的知州给傅瑶瑜写信让他还钱，过了一段时间才查明实际不是傅瑶瑜占用的，可傅瑶瑜一直都没有申辩。在管理黎阳县仓草场时，州里的官吏经过县里，傅瑶瑜总是跟大家一起出来，礼节丝毫不含糊。知州不忍心，被他派了其他官吏出来接待，傅瑶瑜却不答应，说任官怎么能荒废他的职责。不管寒冬还是酷暑，傅瑶瑜一定每天到仓库办理事务，在这里待了10年时间都是这样。哲宗即位后召回傅瑶瑜，认为御史忠诚，他上奏说人才有能干的有不能干的，如果让我补缺拾遗辅助皇上，指明校正过失来安定政务，举荐正直的人，废弃枉法的人来端正大臣，我虽然没有才能，但怎会不尽力而为呢？如果让我窥探别人的隐私，挑剔别人的小毛病，这就不是我所能做的，它不是我的志愿。御史张顺民因为论事而被罢免，皇上下令让傅瑶瑜再推荐一名御史，傅瑶瑜将诏书退还，请求留下张顺民。皇上不听从，要任傅瑶瑜为吏部侍郎，傅瑶瑜不答应，结果被贬为陈州知州，不久又官复原职。元佑6年，傅瑶瑜去世，官至中书侍郎。哲宗和太皇太后驾临哭悼，太皇太后对辅佐的大臣说，傅侍郎清廉正直的气节始终如一，真是金玉君子啊。我刚想任其为宰相，他却突然去世了，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献简。傅瑶瑜的德性和操守被很多人所称颂，司马光就曾对邵雍说，清廉、正直、勇敢三种德行是人难以兼备的，我对于傅瑶瑜非常钦佩。邵雍说，傅瑶瑜清廉而不炫耀，正直而不激进，敢言却温和，这真是难得啊。傅瑶瑜被从谏官贬为知州时，他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中庸里的一句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思是平素富贵，那就依富贵的地位行事，平素贫贱，那就依贫贱的地位行事，平素居处夷狄之境，那就依夷狄的处境行事，平素处于患难境地的，就依患难的境地行事。君子无论到了什么境地，都可以怡然自乐，自己居于上位，不会欺凌居于下位者，自己居于下位，不会高攀居于上位者，端正自己而不苛求于别人，就没有怨恨了，上不埋怨天，下不责怪人，所以君子居处平安的地位以顺天命，而小人却铤而走险以追求非分的东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